感谢神，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认识神当然也是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赎罪祭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赎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他代赎的范围或者说程度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注定是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神将神的心意借着神的话语，就是圣经赐给我们。感谢神也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认识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是何等大的恩典。也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福音的真理，让我们行事为人也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典能够相称。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代赎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代赎罪，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那么到底是为谁献上赎罪祭那么在教会历史当中，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呢，其实这个问题呢一直都在有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争论和讨论一种观点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全人类，是为全部的人，为每一个人，为所有人献上罪的赎价，这是一种观点。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世界上每一个人献上赎价，献上罪的赎价，这是一种观点。还有一种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只是为他所知道的最终会得救的人献上赎价也就是说并不是为所有人献上赎价，也就是说简单的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血不是为世界上所有人每一个人流的，只是为那些耶稣他知道最终会得救的人所流出的血那么最终会得救的人当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不是这个世界上全部的人因为主耶稣自己他亲口说，那通向永生的这个路是小的，门是窄的那么通向灭亡的路却是宽的也就是说对于耶稣他拯救的这个范围，他赎罪的这个范围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全人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人流血，为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流血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耶稣只为那些他知道最终会得救的人流血。那么持第一种看法呢，也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流血，为全人类付上这个罪的赎价呢天主教是这样的看法。那么在新教，也就是基督教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宗派叫卫理宗基本上也是这样的看法，就是神是为所有人献上赎价，为所有人流血。那么今天有很多很多的福音派基督徒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看法那么这里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已经献上了赎价了，那么对于信耶稣的人和不信耶稣的人区别在哪里呢？如果这个赎价都已经献上了，那我信耶稣的人耶稣也替我献上赎价了，不信耶稣的人耶稣也替我献上赎价了， 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呢？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人，就是持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人流血啊，这种观点，为所有人献上赎价的这种观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他们会这样说，他说，信耶稣的人知道耶稣已经为我的罪献上赎价了，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就比较开心一点，因为我以后面对上帝的时候，我的罪债耶稣已经替我偿还了，哎，所以我就不再有这个罪疚感，不再对这个罪的重担当中啊，我在世界上就很喜乐了。那么对于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虽然耶稣已经替他们在十字架上献上赎价，但他们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所以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还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活在这个罪的重担下面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传福音，我们给他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耶稣已经替你献上罪的代价了，罪的赎价了，你的罪已经被上帝赦免了，所以我们要告诉他。大家明白理解哈？就是这种，就是说，有一些人就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是为所有人流的。那么，无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耶稣的血都为你流。那么信耶稣的人呢，他知道耶稣的血为我流。我的罪债已经耶稣代替我偿还，啊，那么不信耶稣的人呢？他不知道，所以我们传福音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好消息要告诉他，啊，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人呢，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哈。那既然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献上了赎价，哪怕不信耶稣的人，耶稣也替我献上了赎价，那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要落到地狱里受苦呢？因为他的罪债已经还了呀，那为什么还要落到地狱里受苦呢？因为耶稣确实是说啊，以后有人会在地狱里受苦啊，那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耶稣也确实说走向灭亡的那个路是宽的，走向永生的那个路是小，门是窄，所以那既然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所有人都献上了赎价，那为什么还有一些人会落到地狱里受苦？他们不信耶稣，但他们罪债耶稣已经替他们还了呀。那就是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就是耶稣为所有人流血这种观点的人，他们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他们就说，这些人为什么会到地狱里受苦的？他们的罪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耶稣已经替你偿还罪债了，但是你不信，你这个不信耶稣就是你的罪，你是因为这个罪落到地狱里受苦的啊，只是这样来面对这个问题。那么这种答案呢，显然也是让很多人不满意，那很多人自然就会有一个问题，那有些人他一辈子都没有听到福音，那他当然也不可能去相信耶稣，因为他就没有听过耶稣的名。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那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落到？那他们就不应该落到地狱里去啊，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信耶稣或者不信耶稣。所以这里就引出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问答啊，就是有就是来自欧洲的一些基督徒啊的一些宣教士，第一次来到就是刚刚来到这个北美大陆啊，向当地的印第安人传福音啊，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啊，不信耶稣下地狱。那么那个印第安人就说，那我们这在这里我们从来没听到耶稣的名啊，那我们就是那我们怎么信呢？我们都不可能信呢，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他说，那你们不知道，那你们就没有罪啊。然后呢，这个印第安人就对这个欧洲来的基督徒而且宣教士说，那你为什么告诉我呢？你为什么告诉我呢？ 你不告诉我，我就不是一直都不知道吗？那我不就一直就没有罪吗？哎，所以这又导致，那我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如果说是因为耶稣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流血，无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耶稣的血都为你流了，你的罪债耶稣在十字架上都偿还了，区别就是信耶稣的人我知道啊，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在这个罪的重担下面，我知道，不信耶稣的人我不知道啊，所以我的罪的重担还在我身上，那我所以我传福音我就要告诉他，耶稣已经替你偿还了罪债了。那如果有人还不接受，那么他就要下地狱。那么这是像天主教啊，像卫理宗他们基本上都这样的看法。那这导致一个问题，就是那些从来没有听到福音的人，那就不用下地狱了，那耶稣的血替他偿还了罪债。那怎么解释？那么其实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圣经根据什么来神根据什么来审判人呢？那么在马太福音16章27节啊，是这样说，圣经这样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么主耶稣自己也说，就是当审判的时候，人本分成两种啊，就是这个绵羊山羊。那么在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圣经这样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诶，这里没有说按照人信耶稣或者不信耶稣受报，按照人自己的行为受报，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上帝刑罚罪人为什么落在地狱里去？其实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啊，或者在我们的主日信息当中，其实我们反复的来讲，上帝根据什么来审判人？根据人的本罪审判人啊。第一，不是根据亚当夏娃他们的原罪啊，他就是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所以我们就要落地狱，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们根据我们祖先亚当夏娃的罪，而是根据就是我们自己犯的罪落地狱。那么我们自己犯的罪是什么罪呢？就是不把神当神，不把神当神荣耀他，我们心里就生出各样的诡诈，各样的污秽败坏，然后这样的污秽败坏行出来，就在我们肉体当中行出来，在我们的心里滋生，这是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罗马书1章谈到世人都犯的罪，一直论证下去，罗马书1章谈到世人的罪，没有说神说啊，你信耶稣或者你不信耶稣，神是说具体人心中因为不把神当作神，所以在心里有各样的罪，然后心里各样的罪在行为上就结出果子来。所以呢，事实上上帝对全人类审判的标准是按人的本罪，也就是你心里装的东西，你行为上行出来的东西啊，你或者你口里出来的东西。那么根据这个标准呢，神的判决其实早就做出了。那这个判决是什么呢？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都是罪人。那么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把这些本应该落地狱的罪人拯救出来，那么担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所以信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就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那么我们的罪在上帝看来，耶稣已经代替我们献上了赎价了。那么不信耶稣呢，如果从本质上讲，他如果信耶稣， 那他当然他的罪在，耶稣就替他偿还。他不信说，那么上帝还是根据他自己的罪审判他。我不知道大家啊，就这样。那么，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为谁流啊？我们把这个问题简化，就这样来表达：耶稣的血为谁流？那么天主教呢和新教基督教里面的卫理宗呢，基本上观点大同小异。这个大同小异的观点就是耶稣的血为所有人流，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人献出了赎价。那么信耶稣的人知道，不信耶稣的人不知道。那我们传福音呢，就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那些世人，就是耶稣已经替你还了罪债了。那么这里就会其实就出现我们刚才说的一些问题，那你不告诉我，那我耶稣不是罪债也替我还了吗？那我按照这个观点的话，那我就不应该受罪的刑罚呀，哪怕我不知道耶稣替我接献上罪的赎价，那我的罪的赎价还是不愿意，我不愿意去，不会去承担呢、啊、所以这里面其实会与圣经的话会产生巨大的矛盾啊。好，那么在卫理中呢，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就说呢，还有一个恩典啊，就是先在恩典。我们常常谈救赎的恩典，救赎的恩典啊。那么卫理中他们提出一个神学概念哈、观念，就是有一个先在恩典。 OK， 那么这个先在的恩典，或者说就是先行，就走到前面的这个恩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流出血的那一个时刻，那这个恩典就已经临到世界上所有的人了。就是无论你知不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就自动的临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洗净世人的罪啊。当然他也从圣经中找到很多很多的经文。那么这个恩典他就称为先在的恩典。那么这个先在的恩典呢，就是当我还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流血的时候，这个恩典就临到了我啊。那我就从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我就得自由释放了，因为耶稣的血把我赎买出来。那我自由释放到一个什么状态呢？就回到亚当夏娃的那个状态啊，就是我可以重新的来选择到底是行善还是作恶。那么行善当然就是顺服神了，作恶就是悖逆神啊。这就是先在的恩典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流出宝血的那个时刻，这个恩典就自动的临到所有的人，无论你认识不认识耶稣，相信不相信，所以临到所有的人。啊，当然，这经文当中也有很多啊，似乎在表达这样的一个含义哈。因为圣经也说，神让世人在基督里与神和好啊。那这个世人呢，并没有说啊，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是经文这样。好了，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先在的恩典呢，就体现为人的自由意志就恢复了啊，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了。那么当耶稣流血之前，人是没有能力选择的，因为人都是罪和魔鬼的奴仆，是不是？你都是奴仆，没有自由，所以你没有能力去选择要行善，你只能选择作恶，因为你是罪和魔鬼的奴仆，就耶稣流血之前。但是耶稣流血之后呢，所有的人都从魔鬼的权势下被释放出来，就自由。那个自由就体现为人又有 自由意志了，我可以来选择顺服神或者悖逆神，这就是先在的恩典啊。那么如果有人运用他的自由意志选择信耶稣，那他就得到全备的救赎的恩典。那么如果有人用他的自由意志选择不还是不信耶稣，那他就没有得到全备的救赎恩典啊。这就是卫理宗的一个看法，因为他们就提出这样的一个 先在恩典的这个概念，就来解决啊，就是耶稣的血到底为谁而流这个问题哈。我说到这里，我稍微暂停一下，就是有没有人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就是有些疑问或者有些自己的看法的，还是我继续啊来介绍。我就继续。那我现在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观点了，这另外一种观点就是非常简单，就是耶稣只为那些他知道最终会得救的人流血。用最简单的话说，耶稣只为上帝预定的人流血。啊，那上帝没有预定的人，耶稣的血不为他流。那这个说法就是听起来就是很多人是就是很不喜欢，很不愿意接受哈。那么当然也从圣经中也找到很多的经文，不是说神爱世人吗？是吧？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存留吗？你怎么能说耶稣的血只为一部分人流呢？啊，没有为所有人流呢？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人，就是被称之为改革宗，或者是归正宗，也就是马丁路德啊、加尔文、慈运理这些人的观点。那么当这样的一个观点，主要是在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啊，天主教当然不是这样，就是在基督教里面的一些大的支派。那么卫理宗也是，就是宗教改革之后啊，新教，但是卫理宗持不一样的看法，啊，卫理宗当然就是跟从约翰卫斯理了。约翰卫斯理，我以前提到过，他毕生的理想就是让新教跟基督教能够融合，啊，基督教和天主教能够融合哈。那我把这两个主要的观点，就是对于耶稣赎罪的这个范围。提出来，那么其实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个程度的问题，就是耶稣赎罪的程度。那么按照天主教和卫理宗的说法，就是耶稣的血为所有人流啊，尤其是按照卫理宗的说法，就是有一个先在恩典，耶稣流血的那一个时刻，所有人其实就已经从罪的重担中释放出来了，人可以重新来选择了。以前是不可以的，以前都是罪的奴仆嘛。但是耶稣流血那个时刻，所有人啊都不再是罪的奴仆，可以重新选择信耶稣或者不信耶稣。那么这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这就是耶稣赎罪的程度的问题。也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这个赎罪祭，给人提供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可能得救，是一个可能性。那我怎样才能真正的得救呢？就是我自己必须要信，我才能得救，而且我要把这个信心坚持到底，也就是坚持到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最后的一个时刻，就是我坚持到底，然后我才能真正的把耶稣提供的这个我得救的可能性在我的生命中成为现实，所以卫理宗，包括天主教，大同小异，都是这样的看法，就是人要信到底的，如果你没有信到底，那么耶稣他提供的这种你可能会得救的这种可能性，你必须要用信心接受。但是你如果有一天你信心没了，那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救赎了，救赎的恩典。所以呢，这也涉及到一个程度的问题，就是耶稣救人救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从天主教和卫理宗的看法呢，就是这个程度不是百分之百的啊，你自己人必须要参与进来，而且你这个参与必须是一生之久的参与啊，大家可以清楚哈。那么对于归正宗和改革宗他们怎么看呢？他说耶稣的血在十字架上流只是为上帝预定拣选的人流，然后耶稣他也说了，凡父所给他的他就一个都不失落。所以呢，改革宗和归正宗的看法就是，那上帝的这个耶稣救赎的这个恩典的一个程度是百分之百的说的直接一点，不需要我做什么，那上帝既然拣选了我，他就救我救到底。那这就是改革宗和归正宗的看法，就是这样。那这个看法的争论就是很久，就是很长的，在问题上很长的时间了，双方呢都有很多很多的跟从者哈。 那我们接下来呢，其实有两个问题哈，我们可以来思想，就是说，如果说主耶稣为全人类献上赎罪祭，那么向全人类传福音的意义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告诉世人你的罪已经被神赦免了吗？难道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意义吗？那有些人就说，你不用告诉我，耶稣的罪也替我赦免了，我不用知道啊，就像那个印第安人说的，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好，其实这个其实啊，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来思考，那么如果主耶稣只是为神的选民献上赎罪祭，只是为神的选民啊，不是为所有人啊，那我们向全人类传福音的意义是什么呢？反正上帝已经定了，上帝已经选了，上帝已经保到底了，那我传不传，该得救的还是要得救啊。那其实呢，当司布真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是怎么回答的？就是说，他说上帝呢拯救他的选民，但是我不知道谁是上帝的选民啊，那么神也没有给选民在背后做一个记号，我也看不到，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只有顺服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去啊，把福音告诉所有人啊。换了另外一句话说，就是把上帝的选民找出来啊，把上帝的选民找出来。但是你说，如果司布真你不去找，那这些人是不是就永远不会被找回来呢？那不是的，没有师不争，还有这个不争那个不争，还有很多很多人，就是上帝的选民一定会被找回来的，一定的。但是，就是这是神给他的门徒或者儿女百姓所颁布的大使命，你们去找，啊！但是你不要说你不去找，这些人就不会被找到，这些人一定会被找到。但是上帝为什么让你去找呢？因为我们与神的救赎大功有份啊，经历神的作为，见证神的作为，见证神的恩典啊。所以呢，啊，其实这些问题我们大家可以都仔细来思想。其实这些问题呢，其实可以对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信心，以及我们怎么去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世界、看世人啊，看神、看我们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呢，有一种人，就是改革中和归正中所说的，就是有限的救赎。有限的救赎就是上帝的救赎范围啊，只是神所预定拣选的人。耶稣的血只为他们流啊，这就是有限的救赎。那么反之就是无限的救赎，就是耶稣的血为所有人流，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人献上赎罪祭了啊。这就是两种这个不同的看法。那么在我们来仔细讨论两者不同的看法呢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哈这个有限的救赎，它的当然有很多很多圣经的经文啊，都是支持有限的救赎，就是上帝只为选民流血啊，耶稣只为选民流血。马太福音1:21，圣经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那么约翰福音10:14，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啊。所以我们看耶稣讲这句话，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是不是耶稣的羊才不信耶稣啊，不是说你就是这里有一个先后，因你们不信，是为什么不信呢？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啊。这是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然后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叫他复活。约翰福音十七章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这只是我节选了一些经文，圣经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哈，无论在旧约新约，就是神说他有他拣选的人，神要拯救他所拣选的人啊。这是，所以呢，这个有限的救赎这个观念，就是在这些经文基础上被提炼出来。那么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无限救赎，就是耶稣的血为所有人流，耶稣要救所有人啊。那这个经文当然也是非常非常多了啊。那么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这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除去世人罪孽的，不是说除去神的选民的罪孽，没有啊，除去世人罪孽哈。那么约翰一书的二章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那么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二章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所以圣经中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就是好像耶稣的血是为万人所流的，耶稣是担负世人的罪的。因为圣经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经文呢，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就认为神的救赎、耶稣的救赎、耶稣的血是为所有人流的他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圣经经文。那么我们当然刚才也提到了，有限的救赎就是耶稣的血只为选民流，也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好，我们先把这些差异先放到一边，我们先来说呢这两方共同认可的观点就是无论有限救赎、无限救赎，他们都同意的观点是什么？第一个观点就是，并非所有人都得救那这是没有办法否认的，因为耶稣自己说，得救的人就是少的永生通向永生的路就是窄的，门就是小，门就是窄，这不是所有人都得救，这是无论你是相信有限救赎，还是你是相信无限救赎，这一点大家都认同，不是所有人都得救。那么相信无限救赎的人，那他就说，那他不得救，那是因为他不信嘛，那就是这样。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神白白的赐下福音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这也是双方都认可的，就是有限救赎和无限救赎观点的两方都同意。就是耶稣拯救世人这个福音确实是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确实是就是持有限救赎的观点的人，他也无法否认这一点福音确实是给所有人那么第三个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赎价确实是足够偿还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罪每一个人的罪是足够的。那么即便是相信有限救赎的人，他们也承认耶稣所献上的赎价是足够拯救所有的人，是足够的好，我想我先暂停在这个地方，就对于我刚才讲的这些，大家有没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当然了，就大家这个首先的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确实是很重要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它我们要直接的面对它。所以呢，圣经也教导我们要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随着我们信心的增长是要加深的是要加深的。当我们信心越来越增长，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就越来越应该加深，我们对上帝真理的渴慕也就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 不看这个问题，不谈论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信心，神已经把我们信心带领到这个地步了，就是耶稣到底救谁，救所有人还是只救选民，就是这个问题啊。那么大家对这个问题呢，当然是非常非常重大也可以说是蛮复杂的一个问题。我讲了所有的讲义包括经文呢，讲义当中会列出所有的经文，我刚才所读的所有的经文我都会上传到教会网站上去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也可以找来看一下哈。因为我们在这里讲呢，可能给大家思考的时间毕竟是有限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无限的救赎呢必然是不完全的救赎。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如果耶稣的血是为所有人流，那么事实是什么呢？有些人得救，有些人不得救。那也就是说光有耶稣的血是不够的，那怎么办呢？那我就人要负上我自己的责任，首先我要信，而且我要坚持信到底，所以呢耶稣这个血才能真正的把我从地狱里拯救出来啊。所以耶稣的救赎程度上他不是做到百分之百的，他只给提供一个可能性，就你可能会得救。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大恩就是给大家提所有人世人提供一个可能性，你可能会得救。那我怎样才能得救？那我要尽我自己的责任，那我要信，我要选择信，而且我要信到底啊。所以的无限救赎的观点也就是在说耶稣对人的救赎是有限的啊，是有限的，差的部分你人要补上去啊。那么有限救赎的观点就是说耶稣只救选民，上帝只救选民，那得出必然就是耶稣对拯救的程度，对选民拯救的程度是完全的，是无限的啊，就是不要你做了嘛，不用，就是耶稣说凡父所给他的他就保守到底，一个都不失落啊。那么如果我们从圣经中来看呢，事实上圣经中有很多很，你像在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无数次的背逆神，无数次的就是去拜外邦的假神偶像，就是忘记神。我们这段时间不是查四世纪吗？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根本不认识神了，不认识他们祖先的神了。但是他们为什么一再一再的又回到神这里来呢？那就是神把他们拉回来的啊，无论是靠管教还是靠恩典，神一再的把他们拉回来。神如果不拉，那旧约的以色列民早就不认识神了。那么我们来看新约，那么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彼得还是去打鱼去了。那耶稣一直到要到海边来找他，来为门徒做早餐，耶稣要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哎，这时候彼得又来到耶稣面前。如果耶稣不找彼得，彼得会不会主动来到耶稣面前呢？所以到底如果我们有机会问彼得，你得救是不是你自己做出了选择，你自己把你的信心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个时刻，彼得一定不，他说不是这样的，说要是我早就不认主了啊。所以那么如果我们去问一个相信无限救赎的人，就是他相信耶稣的血为所有人流，但是有大多数人落地狱，我得救，那我为什么得救呢？他就会告诉我，哎，因为我信了啊，并且我的信心我坚持到底了。那别人落地狱，因为他不信，因为他没有把信心坚持到底。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他觉得在我得救这件事情上，我不敢说我有多大的功劳，但是我至少比有些人要好吧，啊，至少比那些没有选择信耶稣的人或者没有把信心坚持到底的人要好吧。所以当然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哈。但是耶稣事实上，我们来看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的教导哈，耶稣是一直在告诉人，人的义行是没有什么可以拿到神的面前来夸口的啊。就是马太福音七章最后面不是说有些人来到神的面前嘛，不是奉主的名做这个做那个 啊，耶稣，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那个少年官，摩西的律法我从小都遵守了，啊，结果，啊，耶稣对他说，你别买一切所有的跟从我。哎，少年官忧忧愁愁走了。这时候门徒就说，那谁能得救呢？谁能得救呢？结果耶稣说什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也就是说，得救这件事情，在人是不能。就那个少年官，他都做不到。这个少年官在门徒眼中看，那就是完人了，那就是完人，那挑不出任何毛病的人呐。如果他都不能得救，那谁能得救呢？结果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得救这件事情在人是不能。啊，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有一天我得救了，那是因为哎，我自己做了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出了一些选择是别人做不出的选择，我坚持了我的信仰是别人无法坚持。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可能就忘记耶稣说的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了哈。嗯，好，我们再我们下一次还是会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哈。那么我们快快的就说，那么为什么产生这样的一大的矛盾？因为我们刚才也看到圣经说的话哈，就是从一些圣经看，耶稣的血确实为所有人流哈。那么从有些圣经看，耶稣只救那些预定啊神的选民。那么首先看，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世人是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吗？每一个人吗？好，我打个比方，我说耶稣的担负了我冯涛的罪孽啊，耶稣担负了在座的各位的罪孽，这样说没有问题，对不对？那么也就等同于我可以说耶稣担负了世人的罪孽，因为我冯涛是不是世人呢？是世人，在座的各位是不是世人呢？也是世人，啊，就是哪怕耶稣担负了这世人当中的一部分人的罪，但是我不能把这一部分人说，耶稣担负了冯涛的罪，耶稣担负了这个人的罪，耶稣担这个，耶稣担这个，耶稣担这个罪，我不会这样，我只能说耶稣担负了世人的罪，因为这些人也是世人。好，我们再看，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那这个世人是不是指所有的人呢？每一个人呢？其实同样的也是，比如说神在基督里叫我冯涛 与神和好，我冯涛是不是世人呢？也是世人。神在基督里要甲乙丙丁张三李四与神和好，那这些甲乙丙丁张三李四是不是世人呢？也是世人。啊，所以如果说这里圣经所说的世人是代表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话，这个其实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都称为世人呢，得救的人也是世人呢。好，这是一个。那么有人就会问了，那为什么你如果说前面耶稣说在基督里叫世人与神和好，这个世人不一定是指世界上每一个人全部的人，那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那这个世人是不是指世界上每一个人呢？那这个为什么就是的呢？刚才我们再来看，我们在这里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如果说这个地方出现的世人不是指世界上每一个人全部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世人都犯了罪，这个世人就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呢？每一个人呢？对，感谢神哈，因为圣经说了，这是在世上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啊。在诗篇十四篇二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诗篇五十三篇二节，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罗马书三章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我们就会看见，当神说世人都犯了罪的时候，神在圣经里反复的强调，那这个世人就是指所有人啊。神下给世人下出了这个定论，就是世人都犯了罪。那有些人就说，你这个世人就代表所有的人吗？上帝说是的，因为上帝在圣经中反复强调了，连一个义人都没有，一个义人都没有。但是当神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神和好的时候，神从来没有强调这个世人是包括世界上每一个人，没有这样的话。大家清楚哈。简单的说，就是当圣经论到基督担负世人的罪的时候，圣经没有反复的强调基督担负世界上所有人的罪，担负每一个人的罪，圣经没有这样讲。当圣经论到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的时候，圣经没有说，没有反复的强调神叫全部的世人，每一个世人都在基督里与神和好，没有。但是唯独只当圣经论到世人都犯了罪的时候，圣经是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强调全部都犯罪了，每一个都犯罪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想当然的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啊，就表明神要拯救所有的人啊。我们就不能想当然的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和好，这个世人就代表所有每一个人，我们不能这么简单的去推论。如果这个世人真的是代表每一个人的话，圣经会明确告诉我们的，就像他明确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一样。他既然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明确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但是他却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而他明确告诉我们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好，那么我们下一次陈主任我们还会继续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还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来讨论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哈。然后当然呢，我们对神旨意的思想和讨论呢，都是愿在圣灵的光照下面带领我们。那么我们再反复强调，那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是在圣灵的带领下面来思想神呢，来思想神的话语呢？有三个标准，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啊？第一个标准就是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说，当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越是看到人的败坏和污秽，越是看到神的伟大和公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啊，那这是圣灵在光照我。如果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越看哎，我们觉得哎，人还不错呀，人还有很多很可夸的地方啊，那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是不是真的在圣灵的带领下来读圣经？这是第一。第二，圣灵来，耶稣说圣灵来是要归荣耀给基督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思想圣经的经文，我们越来越是哎呀，耶稣基督你真了不起，耶稣基督你真了不起，我们越来越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的说我们是在圣灵的光照下来理解圣经的话，来讲解圣经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来理解圣经的话，我们越看到哎呀，耶稣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你看哎，我也不错嘛，我人也不错，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到底是不是在圣灵来带领我们，还是有别的什么东西来带领我们啊？那么最后一个观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圣灵带领我们是认罪的；第二个，圣灵带领我们是归荣耀给基督的。对，想起神的话。哎，感谢神啊，圣灵带领我们想起神的话，叫我们不断地回到神的话当中， 而不是我们自己在自己靠自己的头脑靠自己的逻辑啊，人的逻辑去推啊，怎么怎么样推出一堆结论出来，而是不断的回到神的话当中。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面，在圣灵的带领下面来思想神的话语，来从神的话语当中更深的来认识神，也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个地方。